SBS Learn English， 快乐学英语，获得在澳大利亚生活的视频、播客和建议。sbs.com.au/learnenglish。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随着缓解住房危机的公众压力越来越大，澳大利亚政府呢正在考虑对 Airbnb 和 Stays 等平台上列出的短期租赁房产实施进一步限制。澳大利亚目前的房屋短租市场状况如何呢？我采访了昆士兰大学环境学院的博士后研究员 Frank Zhou 博士。Frank 您好。
Jason 您好。
我知道哈，您最近对澳洲的短期租赁房产现状进行了研究，首先能请您分享一下大致的研究发现吗？
我们发现自疫情以来，短租市场呢没有像大家传统印象当中呢是一个扩张的过程，相反，相对于疫情之前的2019年，事实上现在的共享短租市场仍然没有回到疫情前的水平，大约是在疫情之前的高峰时期，也就是2019年年末、2020年年初时期的话，仍然有15%左右的一个市场的萎缩。同时呢，我们发现短租的市场正在呈现出一种区域上的一种变化，从以往的以州政府这种比较大型的城市为主要的市场，像一些周边的区域、沿海地区，或者是比较靠近一些风景景点的一些区域型的城市和区域型的一些特定的房型来进行转换。
就是您刚才提到澳大利亚大城市的这个中短期租赁房源数量是有一个明显下降的趋势哈，您觉得这可能是有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可以说是有多个方面吧，但是我们认为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是疫情期间啊，由于这个来澳大利亚进行中短期租赁需求的这个人群呢有一个明显的缺位的，不管是从境外旅游，或者是境内旅游，或者是一些短期的一些工作，或者是移民，或者是之类的需求，实际上是有一个疫情期间的缺口，在需求方面就有一个下降。从经济学的角度上来讲，需求下降的话，那么在供给上也会同样的有一个调整，以达到这个市场的再平衡。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疫情开放以来呢，虽然说大量涌入了一些境内或者境外的一些人口的流动，这个短租和中租的市场和这个长期租住的市场进行比较的时候，我们发现在澳大利亚的主要的大型城市当中，长期租赁的这个租金的情况有一个明显的上涨。
对，
那么长期市场的一个上涨的话，就会造成对短租市场的一个冲击。对，在这两相比较当中，有一些之前短租的投资者呢，那么他自然而然的会把这个目光重新投入到这个长期租赁市场的一个调整，
就是哪儿的收入多一些就往哪儿走哈。从这个高峰期比较，或者是就是现在的这个短租市场的房源比例来说，它到底有多少房源在这个短租市场上呢？
实际上短租市场啊，在澳大利亚来说呢依然是一个非常小众的市场，从总体的房源的比例上来说呢，它只占到这个澳洲所有的这些房地产的一个市场比例大概只有2%左右啊。我们澳洲一共有差不多1100万左右的一个房源的总体的一个量能，但是从我们的数据给到的这个短租的总体数量来说呢，只有区区的28万左右，而其中大概只有不到20万是我们所谓的这种活跃用户，所以实际上在比例上来讲，短租依然是一个比较小众的市场。
您所谓的这个活跃用户是怎么一个活跃度呢？
因为我们的数据呢是可以精确到可以预定的天数以及实际预定的天数，那我们这个活跃呢是指在每个月当中至少有一天它是可以预定或者是已经被预定的一种状况，实际上就是去除掉那些就是完全没有任何活跃度的这个短租，去除掉之后大概有不到20万的一个存量。
您的这个报告其中有提到，就是说其实这个短租的房源数量跟一年整个澳大利亚的新建房屋数量是差不多的，是吧？
从我们的这个数量的绝对值的角度上来讲的话，你可以这样子做一个横向的比较，正体现出来我们目前就从澳大利亚整体角度上来讲，我们新建房源的数量是这个处于远远不够的一个状态。
关于短租这个争论以及澳大利亚计划采取相应限制措施啊，限制这个短租市场，
是的，
你有哪些观察或者是展望吗？
澳大利亚整体上是没有一个对短租市场一个绝对的一个政策指令吧，其实根据各州有不同的情况。那目前而言的话，新南威尔士州对短租市场的这种宏观的这种政策的把控上是最为严格的啊。首先它有一个180天的短租的限制，当然是有个别的特例，但是房屋的拥有者不在这个短租居住的这种情况，我们叫做 unhosted short term rental，
就是说是出租一整套的，而不是说跟房东共享房源的这种短租，对吧？
是的，就是出租整套的这种情况的话，它有一个比较严格的时间的限制，在个别的区域的话，甚至推行到更加严格的一些政策，比如说 Byron Bay 这些区域。那么地方政府呢，甚至有提出将这个限制进一步缩紧到60天。
就是说，您刚才提到这个180天的限制，60天的限制是一年出租的最长的时长可以是这么多，对吧？
啊，对的。那么这种政策上呢，实际上是将短租视为一种就是有潜力的转化成长租市场的调整方式。这是从政策制定者来说，我们认为这是一种比较快捷的途径，可以试图解决目前长租市场这样房源紧张的一个问题。但是从中长期的角度上来讲，毕竟短租市场它只是一个非常小众的市场，可能放出的这个房源数量也有限。同时呢，对于一些特别热衷于短租的这种业主来说啊，我们发现一种专业化的趋势，就是说呢，有一些业主呢，他会将短租的这个市场呢发挥到极致。那么对于他来说呢，实际上转化成长租的这样一种动力或者是一种诱因呢，实际上是没有那么高的。所以说，即便是在有政策的一些限制和引导的情况下，我们也未必能够完全的将短租转化成为长租。
您说的这个政策可能对他们影响小，可能就是说他们是不是把这个物业已经改造成或者是建设成适合短租了，就他的政策就限制不到他这个现有的这个状态呢？
对，可以。我们从本质上来说啊，短租实际上非常像我们这种所谓的 holiday home， 就是假期度假型的别墅这样一些限制的短租。在这些地区呢，它本身就有一种需要提供给这个旅行者们住宿的一些需求。那么对于这个细分市场来说呢，专业化以及利润的一种极大化，是这些短租的房主的一种追求吧。他不太可能将这种房源转化成为长租，租给那些实际上有在当地工作、当地生活的人的这样一种需求。那么这份市场实际上它这个需求是一直存在的，并且它的这个利润率是足够高的。那么对于这部分的用户来说呢，那实际上转化成为长租并不是一个合理的标的、合理的投资选择。我们就是从研究者的角度上来讲，我们对于政策是比较客观中立的在看待这些事情。一方面我们要意识到澳大利亚的房地市场上确实是出现一种供需的不平衡，但是以短租作为一个切入口的话，或许可以在短期内看到一些实际上的转化，但是从中长期的角度上来讲，系统性的解决澳大利亚的这种房地产的供需失衡的问题的话，还是要从特别是从供给方啊多方面的去增加我们这种新建房的这种激励，以及在从政策的角度上来讲，放宽对于土地的开发的这种限制啊，包括对这种从规划的角度上来讲，就是 zoning code 的一些放松吧，这些政策工具或许是更合理的去解决这些房地产上供需失衡问题的一些方法。
非常感谢邹博士，谢谢您。
非常高兴和听众们有一个交流的机会。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 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